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讲法？讲法的目的，它是要我们这个，第一个呢，就是破一身性啊，因为我们心中很多的邪知邪见，通过讲法开显我们的正知正见，让我们呢，一定是在当下观察你自己啊，是不是有邪知邪见或者怀疑心。他讲法不是记下来，也不是到明天思维，是当下观察，在我讲的过程中有多少邪知邪见和不正见。它是佛法是当下的事啊，绝对不是一个记忆，或者说那下音来然后下次再听，不是这样的，一定是现在的感觉。所以我只在乎大家，我不在乎后来人。所以呢，讲法的过程限量上，你心态就要去改变。第二个呢，培养正知正见。第三个呢，增长我们的信和愿，就是信仰对佛的这种信心啊，产生一种愿力啊，这种信心让我们破除我们的怀疑和不信嘛，升起信心。就像大家要挖金子，我带你去挖金子，然后我告诉你这条路，然后你还在挖，拼命挖，是吧？找到这条路很简单了，我现在马上就要挖到，我马上就去挖。不能说那个人找到金子，但是你不想要金子就麻烦，或者说你知道那个一条路，但是不去挖有什么用呢？也就是说，你必须我讲的时候正好是你想要的啊，有信心，有愿力，愿力就是我们这个发愿的要去的这个念头，叫愿啊，去行动啊，信愿才叫行，行是在信愿，有信有愿方为行，没有信愿之行。这是错误的，有心愿的信愿其实就是行，因为它是瞬间的一件事情。所以呢，这个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啊，这个要知道阿弥陀佛名号啊，就是佛，它是无名的。他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呢？是因为尊生的心念啊。因为尊生有一念无名，所以呢它有一个名。我们为什么有我有六道轮回？因为尊生有名是无晕呢我们无晕怎么来的呢？就是名啊，执着于名啊，执着于相，就生了法界。我们法界怎么来的呢？也执着于相，有了相就有十法界。而你无名就是无晕就没有了，而你无相就十法界就没有了。他说这个没有攀缘，没有执着啊，那就烦恼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只要有烦恼有生死啊，有烦恼有得失，那就有生死有痛苦。就是说你执着于不真实的东西，执着于烦恼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痛苦。所以大家在痛苦的时候一定要知道跟外面没有关系，是你心里有问题啊。所以修佛法是为自己修，不是为别人修啊，这是告诉众生应该怎么修，但是你解除不了别人的苦啊。他说这个只要是你痛苦，都是因为呢你执着于不真实的东西，就执着于烦恼的东西给你带来啊。他说这个执着于得失，就是说你只要有生死存在，就是因为你在执着于一个得失啊。所以我们当下要关照你为什么有六道轮回的生死，想处理生死的这个念头呢？他说这样你还没有脱离生死，都是在得失之中，就是说你有得失才有生死，你在拼命的要找如果你已经无得无死，你生死即断，你也没有生死可了，就是说也不存在生死，没有生死怎么解脱生死呢？是吧？就是说你没有烦恼，你没有烦恼没有痛苦，你还解除什么东西呢？对吧？所以呢，这样你在持续的有烦恼有痛苦，你有生死的这种牵挂，都是因为你抓住了不真实的东西，颠倒，所以尊生颠倒，对吧？所以要找我在颠倒，不是尊生颠倒，就是我在颠倒，一定要认到这样，就当下观察到自己在颠倒，所以呢有烦恼，所以呢你今天晚上烦恼就今天晚上颠倒，是吧？你今天晚上痛苦就今天晚上 颠倒，你在抓住不真实的东西。所以你为什么这么多痛苦呢？就因为你抓住不真实，肯定是你错，跟别人没有关系。你生灭生灭的心那么重啊，烦恼生灭重，你就是你肯定是抓住得失了。有得有失才有生死，你的生死日月日新天天在转在变化，所以我们抓住这些变化不真实的东西。你看身体在变化，心态在变化，世界的变化，它一直在变化。昨天的我不是今天的我，今天我不是明天的我，都不是。但是我非要把昨天的跟今天的明天的连贯起来，穿起来啊，穿起来，就像那个鲲鱼要水泡一样，结果它非要穿起来，其实穿不起来的东西非要穿啊，要能穿得起来就变成自信了，可惜就穿不起来。但是你们非要说和假设，你认为这都是你自己的认为，其实你没有穿起来。今天的是今天的，昨天是昨天，明天都穿不起来的。但是我们会把昨天今天明天穿在一块想，所以呢就变成无尽的烦恼生灭。所以呢生灭烦恼生死和这个痛苦都是来自于不真实的定义。他说人一顿念天下之人，就是说你的顿念跟外面呢它是相通的啊。今天我们在大殿的饶府的时候，我就问徒弟呀，我说你跟外面走的时候要心跟外面要相通啊。外面这个就是说你的心跟外面是通的，而我们人呢基本上内外不通啊，内外不通，就不知道外面的相是跟心是通的。所以我们认为呢，眼睛看到外面的世界，有个外面可得，有个里面可得，有里面一个我执，外面有法执，法我对立，这叫无明，这叫分别，这叫执着，会带来无尽的烦恼。外面的跟心是通的，它是一不是二，但是我们不知道，以为是二个东西啊。所以你每天都是一，每天都是一，没有两个东西，知道？但是我们无时呢都认为我跟世界对立，因为世界跟你我内外一对立啊，你一个得了的我存在就叫顽石。然后呢啊，记住我昨天今天明天，如果你认为外就是内，内就是外，那说你就能看到虚空跟你心是相通的，它是一，它是一，那人你就活在当下了，活在当下。哦，我一直在一，不在二，不是二元的是一。你在厕所里也是一，你在大殿也是一，知道吧？你在虚空都是一，没有了，没有，它不是二，是一。那既然是一的话，那虚空大地就是厕所不会说自己脏，大殿不会说它干净啊。那谁说它干净呢？谁说它脏呢？是你的妄想。妄说哎呀，厕所好脏啊，大殿好干净呢、啊，就是你的妄念二元升起了干净和脏的概念。又是一元，它是不是对立的？你到厕所里呢，厕所和大殿它也没有干净，也没有沾存在，因为它是一元，没有二元，所以虚空不会讲话，它也不说它有，也不说它无，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在任何人要保证这一种觉悟的思想，要保证这种觉悟的思想。所以我们修行呢，要悟啊，要悟的。所以我们烦恼，我们的痛苦，我们的生死。对吧？那么我们学佛学什么？就是要悟，要开悟，要悟道啊！所以呢，悟了这些事情统统解决。所以在痛苦的时候，不要解决痛苦。怎么解决痛苦呢？问法师，我要悟，我要悟到这个痛苦的假。我要痛苦，我为什么会痛苦？不要问我要解决痛苦。这个痛苦解决不了的，为什么呢？痛苦解决痛苦，永远是痛苦的；烦恼解决烦恼，永远是烦恼的，这是解决不了的。世界上人，所有的人认为呢，你可以解决痛苦，用痛苦解决痛苦，你以为能解决，所以他永远解决不了。好像能解决，以比例来讲，我把手放在水泡水里面，我不停地在打水，哎，水的月亮没有了，哎，水的月亮不是消失掉了吗？哎，感觉到有消的感觉，所以呢，把手一拿掉，哎，月亮又出来了；把手一扔，又掉了。哎，不是能消失掉吗？他认为能消失掉，他不停的水搞，你看可以消失，他水可以消失，他月亮可以消失，他似乎有希望。什么叫做我能够把水月亮给去掉？你看看我手不停的搞，月亮不是没有了吗？你看有希望吗？他不停的搞，他说认为有希望，所以呢。 真会感觉到自己呢用烦恼断烦恼有希望啊，有希望，就是说这种希望害了你，害了你，其实没有希望。马首一挺他就出来了，但是我们以为有希望，知道？于孩子跟男孩子谈恋爱，真认为自己有希望啊，所以这种希望就害了你，无尽的烦恼，知道吧？赚钱好像有希望，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所以呢，你在外面去打打坐，觉得好清净，养活好清净的，很清净的。哎，一出来跟人家一吵也没有了，但是他说的很清净的，不是吗？他就不知道那个清净跟烦恼它是对立的，它本来是个幻象。哎，他认为可以清净啊，我刚才他说不是清净吗？他就不知道清净跟烦恼是不二的，都是一种幻象。所以呢，他烦恼的时候，他感觉到有清净，他有希望，他认为打坐不是那个清净，不是希望嘛？他总所以呢，他每天要渴望去做一下，每天渴望着，他总有希望自己能得到清净，其实没有希望。因为那个清净跟烦恼两个是一不是二，所以他远远做了没有希望的事情，知道吗？所以那个没有希望真认为有希望，所以终身呢在做一个没有希望的事情。所以这样的烦恼外在的，你这是为什么执着于生死就会给你带来无尽的烦恼？为什么你执着于生灭会给你带来生死？你执着烦恼的会给你带来痛苦，为什么？因为这就是讲你一顿念天下知，就是这个意思。你一顿烦恼，你就无尽的烦恼，它就会显现出来，整个世界。就是说你常常顿啊顿啊，然后身上就冒火。大家知道啊，我们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无名，没有名字，知道吗？阿弥佛是没有名字的。为什么名呢？因为尊生有名，就尊生万有，执着于名就名。但是应该的，金刚经的家是吧？而且诸相非相，这些如来一定要了解，诸相里是非相，相里体是非相。比如说念南无阿弥陀佛，这是你的心相，阿弥陀佛实在是无相。如果阿弥陀佛要有个这个有的相，那阿弥陀佛就是凡夫了。所以阿弥陀佛在众生心中是以众生的念五蕴，这个念无蕴建立个南无阿弥陀佛。如果你进入到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提上去，名号是没有相的。所以呢，我在没有进去之前要了知，你念南无阿弥陀佛是无相，是无相体，就是说欧见诸相非，就是这叫正见。这个符号念它的时候就是念无相体，它的实相就是无相。我们的万念是有相，有相即无相。如果你要是这个有相，阿弥陀佛有这个符号了，符号是生灭的，那你心念头是生灭的，你抓住一个生灭的时候，你就抓住生死了，你就麻烦了，会给你带来烦恼的。你了解念念都是无相，名无相，所以你了解你的念是无相的，有相是你的概念，是你的妄想啊。只要是有名字，都是你的概念啊，都是概念。只要是有相，它肯定是无相。那无量观呢，你就说南无阿弥陀佛这个符号把写在那个地方，它不是一个相吗？这个相，这个相实在是无相，因为众生有相就建立相或者复相。我们看到阿弥陀佛常说相八十种好或者八万世间相，而这个相是众生相，它实在是无相。因为无相能建立一切众生心相，所以每个众生都看到佛，每个众生心中都有一个相。如果你没有尊生佛相，自体是无相，就是即见诸相见佛。所以你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相，应该认识到它是无相，是尊生的妄念的相，妄念不真实，所以相也不真实，它既是无相，不能把它灭掉了。此相即无相，一定要在相上无相，知道？一定要在相上无相，不能说把它相灭掉以后见无相，那就断相了。断相之间一定相而无相，无相而相，就是哦，那你看到这个佛相就知道它是无相之体，相呢是应众生心啊，有众生才有相啊。他说这个你念的阿弥陀佛，就是说有缘，有缘起，有执着，执着而无止，就是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听命念阿弥陀佛，这叫执着，叫攀缘，持缘无缘。就是缘体呀，它是空的，没有缘，无相亦无名，就无缘。所以天上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这个念呢是无自性，没有自体 啊，是要无缘体这样。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没有攀缘的体，就念念化身，就是念念它是无缘体。所以呢，你这个成这个相上啊，这个相上无相，名上无名，缘上就是说攀缘的这个体上啊，没有缘，无名无相无体嘛，是吧？所以从我们心念上感受到，所以呢，从这个阿弥陀光明无量寿命无量大悲无量，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阿弥陀无量寿就是你一念阿弥陀无量光，就是你的法界；阿弥陀无量大悲就是你现前的境界。那你的境界本来是无尽，你的光明无量的相就是无相，你现在的这个一念其实就是无念。所以呢，无念亦无相体，我变成有念有相有住，就是有念有相，有念是阿弥陀念，有相是阿弥陀相，有住是阿弥陀住。所以呢，阿弥陀无念无相无住，就是无念无相，就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这个意思。所以你了解这个体以后呢，就知道了啊，就知道这一念阿弥陀佛就是跟金刚经非常的相应，就是念阿弥陀佛就是上发于多罗三藐三菩提前修一切善法，即得而于多罗三藐三菩提，就这个道理。所以你这样的念阿弥陀佛，就是说有相即无相是什么呢？无相是诸佛之体，有相是尊身，是吧？所以呢，这个无有相即是无相，是相通的，是相通的。所以呢，一念无相之时，就是通一切有相之尊身，就是说你了解念阿弥陀佛这个名，无名就是一切尊身念，因为尊念是有名，所以尊身有这个名就有五蕴。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的无名，恰恰是所有司法界的尊身这个念根。所以呢，这样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是色释放尊身，跟释放尊身心是相应的，就是相通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关于到这个故事，知道吗？因为这个故事就是说，你这个念跟他有什么关系？他说你的念跟这个相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你这念阿弥陀的相，这个相是无相，无相就是佛体啊，佛陀无相就是相。所以呢，众生之心里面现出种种相，种种相。所以说，你看你阿弥陀佛所念的名号，所看的法界叫相。就那，我这个相是无相，这个无相就是空相啊，空相里面现一切相叫有相，有相是在空相里面建立的。如果没有空相，哪来有相呢？没有有相，哪来空相呢？就叫心佛众生尚无差别嘛。就是说，你能够念阿弥陀佛这个有相，是悟到它是无相的时候，瞬间跟十方众生心的相，它就相应。啊，跟相相应，而就说你念阿弥陀的缘，就是说啊，你念阿弥陀佛的无念跟十方尊身相应，无相跟十方诸佛相应，跟十方就无量寿、无量光，它都是相应的。所以这一念南无阿弥陀佛跟无量寿跟尊身相应，无量光跟法界相应，就是跟十方尊身相应，跟十方诸佛，十方诸佛是无相，十方尊身是有相。你这一念阿弥陀佛跟十方空相相应，就是跟阿弥陀佛这个空相相应，也跟呢司法界有相相应。它是一不是二，有相即空相，空相即有相。因为你这一切空性，你这一空相就是一切有相，知道吗？你这一空明就是一切有明，就是一切尊身从明里面出来，一切法界从相里面出来。他说众生的烦恼也是一样的，众生烦恼是因为他这个所有的烦恼都是众生的我执。他说这个执着呢，他是众生执着于这个执着啊，无明啊，分别啊，颠倒啊，他不了解这个执着的本体是空，所以呢他就变成烦恼。如果了解空，这个所有攀缘的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无明，没有这个名，也没有相，也没有攀缘的这个体，它是个化身一样，有化身。那么说所有的尊身烦恼生死痛苦这些体，它都是一个攀缘，因为不攀缘没有烦恼的，不攀缘没有痛苦，不攀缘没有生死，因为它本来就没有。但是你了解所有攀缘体是没有的， 是没有的，因为你了解他的身相是没有攀缘体。那我现在攀缘就是无明，我攀缘就是执着，我攀缘就是烦恼，我知道了他，他是没有的，是吧？你了解他没有的时候，正好跟身相跟阿弥陀佛的化身，就是大悲呀，大悲因一切众生心相里面出来的这个心相应的，一相应的话就应十方众生心，就可以任一切众生烦恼，任一切众生执着，任一切众生分别，任一切众生生死，任一切众生痛苦，知道你就可以见人里面，这些就是见一切众生心相。所以呢，念阿弥陀佛，它这个跟一切啊名相缘起，跟十法界相应，一个阿弥陀佛相就是空有不二啊。你跟这个体现，证明我们现在啊这个啊灯念呢，跟十方众生是相应的，跟十方啊诸佛、跟阿弥陀佛、跟功德、跟十法界啊，它都是相应的，就证明这个念啊。但是我们众生呢，都是有这些。啊，你要说二十四网，他说二十四网呢，就是说杀父亲，他把母亲关起来，父亲是一到怜悯军时痛苦，他信六种外道，他到怜悯军时，就是年轻身上生了很多的疮，生了全身发痒，抓着身上的一塌糊涂了，所以就他信六种外道，他就不信佛。不相信释迦主，不信佛，他信六种外道，但是印度的婆罗门教。所以那个外道也没办法，张手无扯，没有一点办法来救他。所以呢，那个六种外道啊，大模大样的，或者是摆出那个样子啊，你这个病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病呢，讲这个安慰他的话，反正他是认为六种外道都救不活他，就安慰他了。就像我们得了癌症，我救不了你，就安慰你啊，我们不要怕死啊。啊，我们这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好好念佛，人生是无常的。那个得了癌症的人。他看你也不能救他，只好安慰他了，知道吗？释迦牟尼佛这个时候就观察到这个二十四王因缘已经成熟了，这个因缘成熟了，就坐在那个地方日这个月光三密啊，月光三密一道光明呢，就到那个二十四王馆里去了，所以当时病就好了。他说他这个病好了以后呢，你看佛陀啊，要等尊生的善根成熟，就是说但是六种外道现前的时候他都不会放光，为什么呢？因为他对佛没有信心，对佛没有，对六种外道有信心，所以呢佛陀就不会去救他，也叫就是必须要法相应，法也不相应，对方对我没有信心，我怎么跟你讲都没有用，他必须要法相应。所以看到六种那个六个外道救不了他了，这个时候他渴望想生成，这个时候佛陀看到因缘成熟了，在空中放光啊，月光三昧啊，月光三昧就是慈悲三昧啦，慈悲三昧光照在他身上，他突然就对佛生信心，要去见佛，还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个释迦牟尼派迦叶尊者就把他带过去，哇，他带了很多的这个他家里的篆书，多少多少的篆书公语，还有后宫里这些很多的这些人一起去见释迦牟尼佛，种种种种供养，种种礼拜啊，对佛陀升起无上的信心，然后礼拜他，哎呀我的罪也很重啊，怎么办啊，这个杀父杀了很多人，我这个罪也这么重怎么办，所以佛陀就跟他讲开示啊，讲开示。那说讲了开示以后呢，他就是因为讲般若，他说罪，他这个罪很重，没办法这个消业障啊，没办法消业障。那么说这个佛陀跟他讲般若，后来就业障也就消除了，顿时就证啊阿罗汉果位。那么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说，佛陀的这个心呢，跟法界是相应的，就这样，他能够随意的去救度一个跟他相应的人，就这样。比如说这个故事啊，在这个以前在我身上也亲自见过。他说有一次我父亲病了那我就那个就是珠海有一个居士拿了1000块钱叫供养我父亲，他说供养我父亲，我就拿了1000块钱就直接奔向九华山，他得了癌症了啊，得了癌症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就求这个地藏菩萨， 而这地藏菩萨不是饶塔吗？跪着饶塔吗？就是说这个求地藏菩萨救我父亲，然后我拿了7百块钱供养在功德箱里面，人家拿了1200供养我父亲了，我把7百块钱供养这个地藏菩萨了，还有3百块钱我想带给我父亲，我就这样的一个念头，并且在那个叫肉身殿，在那个肉身殿那个地方就住了一个晚上。但是很奇怪的就是那个晚上我还没有回去，我父亲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梦。这是什么呢？他梦见有一个人戴了毗卢帽子，戴这个出家就像地藏菩萨毗卢帽，然后带了一大帮出家人，然后到我家里去，还手上拿了一个刀，然后我父亲在躺着，那个戴毗卢帽我父亲不认识，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后来他跟我讲的时候，回去他跟我讲，我就知道那天晚我正在地藏菩萨那个地方，所以他拿了个刀要给我父亲开刀，给我父亲开刀。那我父亲呢一看要开刀就吓了一跳，就是说他没看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就当我父亲好像他一惊他就醒过来了啊，但是后来还是晚生了。但是我父亲晚生还是比较很顺的，他得了癌症，很多人得了癌症就这个叫啊痛苦啊，但我父亲还跟我弟弟吵架，我弟弟跑走了，生气走了，然后回来以后他晚生了啊，很痛快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原来你的祈祷地藏菩萨他会感应道教，会跟我们心相应。像这样的故事大家可能都见过啊，比如说我有一次在印度啊，这是非常，就是说在印度是啊13年的时候，我这个得了一场感冒啊，非常严重的13年老是感冒啊，现在不什么感冒，证明我身体很好。就是说13年老是感冒，感冒的时候呢，这个医生啊给了我好多药吃，我到医院里去吃，买了那个西药吃，然后有个就是呢又带我吃中药，然后呢我又在这个小店里，人家带我去打吊瓶，他说又打了吊瓶，又擦了西药，一吃中药，其实就是中毒了，毒太多了，然后身上那个毒气出不来，就是身上是疮，就是这个颈子这个地方叫冷疮，冷疮其实就是排毒。他们说这个冷疮一直转到身体这个地方，要转过来以后你就会死掉了，他们讲。后来他们又搞什么用的一抓可以把它抓断啊，又搞什么药啊，刚刚还没有很好，一直在打，每天去打吊针打吊瓶。他说这个后来刚刚好了一点就跑到印度去了。在印度那个地方我就有所祈祷，特别是在那个释迦牟尼佛苦行灯里面打坐的时候出一阵汗了，出了一阵汗身体就轻松了很多，晚上就做了一个梦，做了一个梦，梦见了身上的这个地方胆这个地方呢出了一个虫子，这个虫子啊我亲自把它拉出来的，在虫子里啪啪啪拉出来的，是吧？因为我那时候胸口很麻的，就是这个地方哭得紧紧的，很不舒服，就是一直很难过不舒服，我都怀疑我会在那会生病的。结果自从那个地方我就把它那个虫子啊就像蜈蚣一样很长的在身上拉出来，我身体里有这么长的虫子啊，就拉出来了，拿出来，这梦中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呢，第二天呢，这个人就好轻生就好了，一直回来都没有事，并且到现在还是非常好，就是说，证明说这个祈祷的这种力量是非常有用的，肯定是有用的，所以呢，就是说你这个身体通过佛菩萨的，因为你的念的话跟佛它是会相通，可以相应，可以使你呢。这个得到这个相应嘛，心跟外面的世界是相应的嘛，所以呢你在祈祷的时候修行的时候一心恭敬心，它一定会达到一种法身相应啊。大家我们都知道，就是说成楞严经里面讲啊，就是说我们是整个的法界，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八识现行，就是八识现行叫前五识，就是你看到的色声香味触及眼耳鼻舌身，它不是外面的世界，是你八识现的前五识，叫八识现行，就是整个世界就是你的第八识现出来的果报， 它不是外面都是我们的啊，石里面一个，就像一块田里面是你插的秧，然后呢也有稗子，也有这个稻谷，但是呢我们都是稗子很多，如果稗子不多的话，你现在在房里面安住是很快的，那你现在所有的都变成六度慈悲喜舍，所有的法都在你身上都变成非优良的稻谷，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变成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无常无我缘起，它本来就是非常好，如果你悟到这个道理的话，能就进入自然啊、但是我们妄想生长就变成败种子。什么叫败种子呢？打你也不对，骂你也不对，是吧？打你那生烦恼，骂你一生烦恼，对你好你执着，对你不好你生嗔恨，他说要稍微好一点点就会生执着，然后呢要表扬一下你就受功过我慢，然后呢你要是得不到的话，或者说你就会对别人家怀疑，贪嗔痴慢疑都居住了，为什么呢？这叫做败牙啊，败牙。为什么你生出来的是败牙种子？人家我也在这个地方，你也在这个地方，可我田里为什么全是六度波罗蜜慈悲喜舍？我你生出来全是败子呢，不能吃的败子，这败子就是会让你饿死，饿死就堕地狱了，饿鬼道、畜生道了，就算不能吃嘛。也就是说，人家骂你，你不能成为六度，变成败子，不能吃。不能吃就饿死了，饿死就饿鬼了，你嗔恨就嗔恨就是地狱了，饿鬼了，畜生了。所以你看到的境界，我同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我看到的全是优良之品种，我你看到的全是败子啊。我呢同样在这个世界，为什么不一样？就因为我们呢过去往昔种的这个因不一样，获得的果报就不一样。如果你闻到法以后的话因为败子就不真实，虚假的东西它不真实，它就是说，只要是对你不好的东西，就是说，人家打我骂我，变成六度波罗蜜，那就叫真实种子，可以成就你的功德，成就你的修行，成就你的资粮，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全眼耳鼻舌身及色声香味触法这一切相，都是你的八识现出来的这个种子，好的、坏的、善的、恶的，都是你自己的啊。那么说这个。楞严经里面讲了，我们地火风水空根湿，就地有地性、水性、火性、风性。他说空性根性和实性，这个性是一不是二，知道吗？就像这个桌子木头打了七个孔，七个孔呢，他说这个胶这个胶，就是说这个胶，这是地，这是火，这是风，这是水这是空这是空间空根这个根就是形，这个就像木头石就是境，这个境界。那说地呢，这坚的就是地啦，是吧？火就是温度啦，风就是空气啦地是坚固啦，地火风，水就是水分啦，能凝固一起水啊，水分。地火风水空就是空间呢，这个你看这个地有个空间呢，空根就是说它是什么颜色啦，就是根呢，是吧？根湿就是境界了，就是说这个桌子它具足了地火风水空根湿，它互相具足。那说什么时候是火出来呢？什么时候是风出来呢？什么时候是水出来呢？它地火风水空根湿的这个体叫地性、水性、火性，这个性是一。就像木头性是一，但是呢它能够有变化，就像地火风水空根湿的这个性是一，不能说地性是地性，水性水性，不能这样讲，知道吗？地性跟水性都是一个性，一个心里面的分处这个人，就是说你烦恼的时候就生火，你快乐的时候就生水，是吧？就是说这个说男女谈恋爱的时候就失心，就会生孩子，是不是？男女成恨的时候就生火，你就会分家，就是说那个火怎么出来的，是因为互相打架打出来的。孩子怎么出来的，是你爱他，他爱你爱出来的，但是都是你的心啊，是吧？那么说他能生水生火，这跟爱恨有关系，爱的时候就生水，恨的时候就生火，所以呢性里面它具足了火火水，叫性，性是一，这样地火就是心。你现在看到所有的地火风水空根湿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 这能眼见的都是生心的，都是生这样的。不哈，你见闻觉知也是一样的，见有见性、闻性、觉性、知性，性是一，但是呢，它具足见闻觉知，在养经里面叫见，在阿斗叫闻，在毗力叫在身上叫觉，是吧？念头上叫知，觉见闻觉知从哪里出来？所以见闻觉知的性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都是性。心里面有见闻觉知，所以你眼睛看的时候就是见，见从哪里出来呀？见性嘛而出嘛，见不从外出啊，本来就是从心里面出来。心无名无相，没有实没有空。你现在看到实空，那是觉或者知。所以你知道有时间，知道有空间，那个知感觉到叫见闻觉知，都是属于见闻觉知体。所以你的自信没有时空。见闻觉知是勉强说时空，时空到底有没有是不存在的，就是是你其名其相啊，时就一个时，空就是是你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时自身不说时，空自身不说是空，知道吧？就是空间自己不说空间啊，这个时间自身不说是自己的时间，是你的见闻觉知迷失了性，不知道本性，所以把见闻觉知向外攀求对立了，所以给他起个名起个相，然后就攀远他，所以你的见闻觉知向外攀远了，向外攀远却不知道你的见闻觉知是性体，所以性是一。你以后呢，只要有见闻觉知就知道你有性，就是佛性。你看到地火风水空根湿，你就知道你有性，没有性拿来地火风水空根湿呢，都是心里体的出来。所以性无名无相，它也没有名也没有相貌啊，没有名相，没有死没有空，这个叫做佛性。勉强说它叫佛性，不能说有个佛性，它勉强叫佛性啊。这佛性是个名呢，因为名是因为名嘛，佛陀拈花微笑，这样就是说他地火风水空根石，这个见闻觉知的弹指间，就是他拈花的时候，他有见有闻啊，有觉有知啊，这是本性啊，有色声香味触法，有地火风水空根石，都是性的体啊。但是呢，我不讲话的时候，你怎么知道呢？所以释迦牟尼拈花微笑，这一念之间，心心相印了，你要会到了之后啊，是此性即彼性，彼性即此性，我那是一了，不是二了，哪有无量对立呢？非要说个这是花，这是见闻觉知，这个一讲这个名字就知道，用这个名字是勉强说，实在是勉强说。你非要知道名字，如果你不悟道的话，你就知道名字，有个见闻觉知，然后大家把字抄下来。抄下来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不悟的话，你抄再多，你把这个房子堆得满满的都是书也没有用，还不如这一念间，我弹指一挥间，一弹指见闻觉知皆具足，是吧？地火风水皆具足，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一起一起从内心、从身体、从法界里面，它都是从心里面心性出来的，那所以本性，没了，你执着于外面的相，你就失出了名。你了解它即是性。他说无助，你哪天不在性中呢？你要自己呀，不能够把要在性，你悟到这个性的本体，这叫念佛性，知道？你要念了这个阿弥陀佛就对了。所以你就知道你现在就是心里面出现，你要别那啥，见里面出现无量见，是不是？如果恍惚本性，那就是解脱了。佛陀是在心里面显现出来，所以呢，他坐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利益众生，是吧？但是呢，我们做不到佛陀一样的功德，也没有月光三昧。如果见人三昧，像济公一样，像念嗡嘛呢叭咪吽，就指一下，他就对方就解脱了，是吧？但是我们要靠祈祷的作用，才能够令众生解脱。所以这个上面的故事呢，要通过一些解脱，跟心相应。啊，跟心相应。他说这个就像我父亲一样，他能够跟儿子相应嘛，我的祈祷加上这个善根可能成熟了，才能遇到地藏菩萨。所以呢，他遇到地藏菩萨，这不管他病好了没好了，最起码他遇到了地藏菩萨，他一定会解脱的，我是深信不疑的，对吧？所以呢，不要，那么说我们在印度的时候，能够跟佛陀、跟我先前的这些善根相应，才会能得到这样。有人怎么办都得不到解脱，因为他有怀疑心嘛，或者也达不到自诚，没有这种真实的信心，所以都不能相应。 啊。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修相应法啊，相应跟佛陀相应修行是很快的。如果你不相应，即使你修死了也没有用。所以呢，就是说要了解这个体，这个体。所以这个我们这里面一个故事呢，就是因为大德啊是晋朝时代啊，晋朝啊就东，他这上也没讲是东晋和西晋，他说晋朝时代有一个寺庙，而这个寺庙有一位法师，这个法师叫法况法师啊，佛法的法叫诸法况，他应该跟诸法然跟哪个出家的？因为那个是出家人呢，他跟师父姓，是吧？叫诸法况法师。他说下皮人啊，皮子边一个耳朵的皮，就是这个早年他的父母就已经去世了啊，但是呢，他这个很孝顺，就是说孝感动天，就像我们啊木莲一样，他的孝感动天，对父母特别的孝。他说对自己，他这个奉持自己的继母，就像自己的母亲一样啊，无比就孝，很聪明。那有一天，他就机缘成熟，他就出家了。出家了以后呢，拜一位法师呢，叫谭印法师为师。那有一天呢，这个谭印法师呢就生病了啊，病非常重，非常危险，进入死的这个关头啊。就像我有一天在北京对这个胆囊炎呢，人家把我送到医院里去开刀做手术，我们原本就知道了，召集大众，然后赶快给师父拜忏，就是祈祷的意思，这样又祈祷。但是呢，他是一个人祈祷，然后一个人呢，为他看到师父病得呢非常危险，这个况大师就是法况大师呢，就为师父七天七夜这个虔诚礼佛拜忏拜忏，就是说拜八十八佛啊，或者拜两缓忏啊，或者地藏忏啊，药师忏啊，法华忏啊，这叫忏啊。拜忏非常重要的，拜忏不只是能够忏悔我们的业障，我们无始以来修法不能开悟，都是因为这个障碍，就是说在你生活中你给你带来烦恼都是障碍，就是说你在修法的过程中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烦恼呢？就是说有的人在障碍着你，我为什么不能开悟呢？就一定在障碍着你。所以过去有一个人嘛，他修行很多年了，他感觉到他的智慧和他的禅定功夫都能够达到一种这个解脱或者正量，可是呢他一观察，为什么我就是修不上去呢？原来呢他欠庙里面一张纸，就是庙里面呢，他有一天写信的时候啊，那个信纸浪费了半张纸，浪费了一张半张纸或者一张纸，他是千倍子还，就是说他买了一千张纸来还这个寺庙的一张纸，拼命的忏悔，忏悔自己啊运缠住的那一张纸，忏悔了以后回去一打坐就证到了果位。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给他障碍住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中修行呢，老是有障碍，就是这个业障把我们障碍了。你不要去找别人你只要你生烦恼，你修行修不上去，都是因为有东西在障碍着你，有小鬼在障碍着你，或者说这些障碍的东西，就是我们要通过忏悔才能把它消除。所以你修三密呀，然后修解脱，修禅定，特别是玄陀罗尼啊，我们要得四种加持嘛。这就叫一个是这个我们一个是软加持、顶加持、这个忍加持或世间第一法加持。那这四种加持是我们出家人必须要的，但是呢一个人业障很重，是得不到这四种加持，就得不到软法加持，就是我们见到佛像都生不起欢喜心，就得不到软加持。如果你得到软加持，人看到佛像就见到你心里面无上的欢喜，就是石头都不可惜，就这种感觉，就是说，但是你见到佛像就好像见到一个木头，没有意义，知道吗？其实没有意义，你见到啊什么花啦，什么桃花一开马上就迷了，然后见到佛像没感觉，那不就完蛋了？甚至见佛像见出家人没有用到心里的感觉，因为分别之后，看到出家好看一点你就拼命的去执着，看到出家不好看的话你拿去排斥，你这个叫什么加持呢？加持就是出家印到你心里面，心里面马上就跟他相应， 那这种加持力，这个叫软加持。凡一光无常，心就空荡荡一片，就像大海一样，就是啊，你要得到加持的人呢，就是说观法就快，知道吗？观法快，你就能看到佛陀的眼睛，他就得到加持，你就好像跳进大海，这样的人修法就快。你看到佛陀的耳朵，就发现心呢特慈悲，那这个人就可以修行了。你能看到佛陀鼻子啊，你心就很直，就说这个高风亮节，这个不会被这个世间的名利所妥协。像这样的人就可以加持，得到他就已经得到了加持。看到佛陀的身体啊，你的身体都特别柔软，那你就可以得到加持。所以你看到佛陀，就是说眼耳鼻，就佛陀眼耳鼻舌身意在你在看到嘴巴的时候，嘿，你嘴巴看到有不贪心，反而呢贪嗔痴都没有了。你看到佛陀的嘴巴，发现我贪心都没有了，那就得到加持，知道吗？所以呢，你观察一下，你没有的加持没有关系，你就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就这样想也可以，慢慢想，慢慢想，想久了就变成真的。知道，你就像我看到佛陀的耳朵，我不断变慈悲，不断的变慈悲，你可以变，知道吗？我就是这样的修来的，因为我很坏的，知道吗？对父母不孝，然后说这个在寺庙里对师父也没有真正的好好的孝顺，是吧？自己有很多土地，我也没有好好去照顾，所以呢，自己呢很多的过失，那我怎么办呢？我就看着佛陀，我不停地想，佛陀必知能令我心知，我应该知知知，一直知，我一定要变成非常知心的修行。看到佛陀，我要变成慈悲慈悲慈悲，我不断地加持自己。看到佛陀嘴巴，我要远离贪心，远离贪心，远离贪心，我不断地加持自己。看到佛陀的眼睛，我要进入到佛陀的大愿海中，进入海里面去，去变蓝色的天，哎，就得到加持，不断地观想，不断地观想，就进去了。知道吗？因为你对佛陀信心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就热到心了嘛。热到心里，跟你心底已经达成一片了，就落到心里，就像一个人真落到海底去了，不是浮萍了，归心里你就解脱了。以后你得到法，你就不需要去求别人，你不会就一天到晚说别人家好啊不好啊。因为这个时候得到法的珍贵以后，你去人家打我骂我，马上就转成六道波罗蜜，无常吗？缘起吗？心法吗？所以呢，这个时候观的时候就非常的快时，得不到加持的人观无常观半天都没有意义，知道吗？得到法加持以后，你一观无常马上就心于大海，一观缘起你就心就像大山一样，就像虚空一样，一观心法整个世界都非常渺小，都不值得我们人我是非自然去世。就是说一旦得到加持以后，修行就非常快，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获得法上的加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要把很多的时间来修加持法，看着佛，供养佛的时候，怎么样得到加持，得到法上的加持。得到法加持以后，你修行非常非常的快速，这非常快速。所以参会呢，希望我们呢跟法相应啊，各位，就是说我们造的这个恶业这么重，要用般若智慧，我要用真实的信心。我要眼睛不离开佛，因为只要你眼睛不离开佛，耳朵不离开佛身，鼻子不离开佛位，你在反家里搞一个佛像，你就盯着，我不看大地，不看虚空，我不看人我是非，我就看佛，我直接我只有见着佛，我才能够达到这个加持。我现在都不敢离开佛一步，要有这样的想法，你修行。既然你在生活中有很多的恶业，但是呢，我知道我恶业重，我恶业越重，我就越盯着佛不放，知道？就是说，反而你恶业令你们对佛生信心，然后对佛功德，就是说，反而呢，你虽然生活中很多过失，因为有过失以后，我就盯住佛不放了，因为我一离开佛就是过失了。我用别的方法，我看大地不能够，但看观无常可以得到解脱，但是观无常没有意义啊，没感觉啊，因为你没有观佛啊，所以呢，观佛可以直接。就跟我们的心底相应，跟我们心里最究竟的地方是相应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要观佛，身上挂着佛像，身上挂着佛珠，挂着佛像，盯着佛像，眼睛想着佛，一天到晚都在想佛，这样的可以灭的罪就很重，就很厉害，消你的业障也很快。用忏悔心，让我呢修行呢跟三昧相应，跟法相应，跟解脱相应。那我说还有你一些愿望，就希望我这样的心态，这样的呢，希望呢满足我一些小小的愿望。我希望我师父健康一点啦，我希望我爸爸妈妈健康一点啦，都能达到目的，知道？因为你这力量强大，就像那七天七夜，那我呢 我不想七天，我要尽行受，就是我从生开始一直到死我都要这样做。那说这样的去休息啊，不是七天，是尽行受，一辈子这样去做，这样做。他说旷大师呢，他就是用七天一夜在佛面前忏悔，回向给师父，回向给师父，就是说这个就是修菩提行愿，他要观想的，知道吗？拜忏的时候要真正的要认为自己是有恶业很重，一定要认识到恶业很重。他说恶业很重，要磕尘披露，身可以披露出来，披露出来向佛忏悔啊，忏悔。他说代一切尊生忏悔，代一切尊生忏悔。所以尊生不离敬诸佛，所有的尊生不称赞如来啊，赞叹名利自私自利，所有的尊生啊，这个不供养如来都是自私自利贪嗔痴具足。那我说所有尊生的贪嗔痴，我今天离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代一切尊生修啊，我把一切尊生的恶业贪嗔痴的业，我现在一心所摄持，我以普贤行愿力所摄持来忏悔。然后说遇这种忏悔这种功德，这是佛的功德，我回向给我师父，希望我师父长寿一点，知道都在世间住啊，希望我父母呢可以解脱啊，因为父母长寿不长寿无关紧要，他最重要的解脱很重要，希望他早一点解脱。也满我父母的愿望，我父母实在想长寿，我也可以满他的愿望，但是希望我父母的解脱才是真实的，这就是真实法性。希望我的六亲眷属能够健康，希望天上的灾难没有不要现前，希望呢所有的这个冤家债主呢，所有的嗔恨心都消失掉，希望我自己的子女呢个个都是智慧开放，然后个个都远离恶有，希望呢地狱都空掉，像恶鬼也空掉，希望畜生道全空掉啊，希望呢自己呢这种道心原本坚固啊，远远不要退转，就这样的回向啊。所以呢这个他是为他师父报师恩嘛，是吧？那师父父母师父都一样的，师父是你的慧命，父母是你的生命，是吧？那说你有两只就是叫性命，性命就是佛性，如果你是有福性的人，你一定会照顾你的父母或照顾你的师父，因为你的师父是教你的人，你的爸爸妈妈给你身边的人。如果你有两只，你怎么不听你父母或你师父的忏悔呢？是吧？你有两只吗？有两只就代表有佛性啊，就是你有没有佛性，有佛性就有两只，有两只的人一定第一个想到父母，第二个想到师父，有了父母与师父再向外开法，向外开法。所以我要回家去替我师父还去忏悔一下，就是说我师父是已经解脱之人，但是我心里呢要有这种这个远远不要忘记师父的恩德，即使我长到100岁，我也帮我师父呢，这样我一天不死，我的师父永远挂在那个地方，就是我有一天100岁了，我的师父还会挂在那个地方。两边因为我是大法师了，把师父丢在一边了，就是说你的父母啊都是一样的，你就说在你家里要挂两个像，挂在一边，一个挂你师父的像，一个挂你父母的像，一个帮你父母和师父应该挂在一起，因为一个是慧命，一个是生命，第三个就是你的两只，你要就愿意两只就是佛性，就是你自己。所以呢这个，所以这样的在经典上面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我们可以去学习啊。所以呢就是说这个他拜了七天以后啊，突然看见了无色光明啊，映照在他的师父，他的师父啊，印大师的这个房间。哎，印大师第二天醒过来之后啊，就好像啊有人在抚摸他的身体，就抚摸他的身体啊，就像说我父亲一样的，我在九华山拜的时候，我父亲就好像呢有在梦中见到地藏菩萨，是一样的道理，就说他一定能感应到教。所以大师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啊，身体就好了，病已经好了啊，他是有感应的。我们要相信因果，相信感应。佛法如果不相信感应的话，如果你对感应不感兴趣，你几乎就获得不了加持嘛，对吧？第二个就是说，你相信感应论的意思了，就能拜佛的相信感应道教的话，你已经获得了修行的三分之一，就是你已经获得了最起码获得了就是说三分，你已经获得了一份功德。 有忏悔心，有感性，像第二份功德，就是说，有一份修行，就是修般若智慧，修观照，修无常，修缘起，还一部分呢，修感恩，修忏悔，还一部分呢，就相信感应，啊，一定对感应一定要感兴趣，因为感应道教，啊，心跟世界它是相应的。南无阿弥陀佛。